这时候是读经，
跟着我们读经，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
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闭，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
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
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各位请坐。
各位请坐。
大家好。
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
好高兴看到越来越多人来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训，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训
叫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叫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会，
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体会。
一句不经意说出的话，
有些不经意说出的话，
所带来的后果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
所带来的后果完全是出乎于我们意料之外。
因为听话的人听到的完全不是你要表达的意思，
因为听到的人并不是你本身所想讲的意思。
我听过一个笑话，
我听到个笑话，
说有一个人呢，请了四个客人来吃饭，
有一个人请了四个客人来吃饭，
有三位客人准时到了，
有三位客人准时到，
可第四个人呢，迟迟也不到，
但第四个就迟迟都没到，
因为人没有到齐，也不能开饭。
因为没人没到齐，不可以开饭，
所以这个主人就非常着急。
所以这个主人就非常的焦急，
他就随口在那儿嘟囔一句话，
他随口在讲了一句话，
这怎么该来的还不来？
他说为什么该来的都还没来？
先来的那三位当中，有一个人就听了以后心里边堵得慌。
咁喺啱啱嚟到个三个当中，其中有个人听咗之后就觉得堵得慌。
我们原来是不该来的，
原来我是不应该来的，
所以他心里面不高兴，
所以他心里面不高兴，
他就起身告辞就走，
所以他就起身告辞然后走了。
然后这个主人呢就觉得更着急了，
但这个主人就更加焦急了，
他就心里面又得过一句话，
所以他心里面又这样讲了一句说话，
他说什么不该走的还走了，
因为不该走的，为什么不该走的就走了呢？
那剩下那两个人呢，其中有一个人又觉得自己多心了，
咁剩低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个心里边又多心咗啦，
就是他是不该走的，大概我是该走的，
佢唔应该走，系咪应该我该走呢？
于是他也起身告辞就离开了，
所以佢亦都系起身告辞离开咗啦。
那主人真着急，拦也拦不住，
佢呢个主人就更加焦急，拦都拦唔住，
然后回头对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人说，
所以就对剩低嗰个人咁讲，
他这个人太多心了，
这个人太多心了，
我又没说他，
我都唔系话佢。
那个人一听，原来你在说我，
哦，原来你系话紧我啊，
所以一气之下他也走了。
咁一气之下佢都走埋啦。
很显然，说话说出去的话，
好明显讲出去嘅说话，
虽然取决于他说话人的本意。
啊，虽然系佢取决于佢讲话嘅人嘅本意，
但是更取决于听话人的理解。
但系更加取决于听嘅人嘅理解。
在我的家乡东北，
喺我哋家乡东北，
我们很难看到两个男人在街上吵架。
我哋好少睇到两个男人喺街上高吵架，
因为东北人对语言伤害的这个忍受能力非常的小。
因为东北嘅人对于语言伤害嘅忍受能力非常嘅少。
如果两人互相看不顺眼，
如果两个人大家互相睇唔顺眼，
四目相对的时候，
四目相对嘅时候，
有一个人说你瞅啥？
咁嗰人就话你望咩？
那边那个人眼睛一瞪，我瞅你咋的？
我望。咁另外嗰人眼就会擘大就话，
然后两个人可能就打起来。
我望你乜嘢？啊，嗰两个人就会打起上嚟噶啦。
我到了美国以后。
我到咗美国之后，
我发现美国更是没有两个人在街上吵架，
更加少睇到喺两个人喺街上吵架。
因为语言伤害造成的后果可能不是一顿拳脚，
因为语言伤害嘅后果可能唔系拳脚交加，
可能是子弹，
可能系子弹。
所以我们真应该记得真言说过的一句话，
所以我哋要记得真言所讲嘅呢句说话。
谨慎口与舌的，就是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谨慎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雅各书是雅各写给教会的一封信。
雅各书是雅各写给教会的一封信。
雅各写这封信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针对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
雅各写这封信，可能是针对，很显然是针对教会里面出现的问题。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雅各首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这段经文当中，雅各首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如何能够谨慎自己的话语。
就是在教会侍奉当中，如何去谨慎自己的话语，
特别是在传递福音真理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传递福音真理的当中。
所以雅各在话题一开始就开门见山，
所以雅各书一开始就开门见山。
他说：“我的弟兄们呢，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里的师傅就是教导人的人。
呢度嘅师傅所讲嘅就系教导人嘅人，
是向别人传授知识的人。
是向人传授知识的人。
从雅各的这段话里面可以听得出来，
在雅各这段话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在他的收信人当中一定有很多人愿意做师傅去教导别人，
在他收信人当中一定有很多人愿意做师傅去教导。
我想我们大多数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大多数人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心里最崇拜的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所崇拜的是我们自己的老师。
那么老师的教导可能影响我们整个的一生，
老师的教导可能影响我们的一生。
那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们长大了要做什么，
如果那时候有人问我们长大之后你想做什么，
很多小朋友可能会说做老师，
很多小朋友都会跟你说我要做老师，
因为做一个人人尊敬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去做一个人人都可以尊敬人灵魂的工程师，是一个好好的事。
可是这里面我们为什么看到雅各并不鼓励这些人热心去做师傅、做教师、教导别人？
但是为什么雅各是我叫我们不要 去热心去做师傅、去教导人呢？
而他自己就是做师傅的，
但他自己都是做师傅的。
显然雅各明白，
显然雅各是明白，
在教会里面做师傅所教导的，
在教会里面做师傅所教导的，
不是世上的知识和学问，
不是世上的知识和学问，
而是神所启示的真理，
是神所启示的真理，
是生命的道，
是生命的道路。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授的过程，
这个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事情。
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把律法作为学问来炫耀的，
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是以学问作为一种炫耀，
并以此为资本来教导别人，
以此作为资本去教导人。
结果呢，他们常常被主耶稣所斥责，
所以他们时时被主耶稣去斥责。
主耶稣告诫自己的门徒，
主耶稣告诫自己的门徒，
不要去学那些好为人师的法利赛人，
不要去学一些好为人师的法利赛人，
甚至要他们不要接受拉比和师尊的称呼，
甚至是叫他们不要接受一些拉比的称呼。
主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服的口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中的首席，会堂中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主耶稣这段话的意思，
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
正是雅各所要表达的，
正是雅各所要表达的。
在传福音真理的过程当中，
在传福音真理的过程当中，
做神话语出口的人，
真神话语出口的人，
其实并不真正是教导人的人，
但并不是真正是教导人的人，
真正的师父，
真正的师父，
老师，
老师，
或者叫拉比夫子，
或者是叫拉比夫子，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雅各不是说做师父不好，
雅各并不是说做师父不好，
而是说要谨慎，
但他意思是说要谨慎，
小心在言语上的过失，
小心在言语上的过失。
因为雅各这里面所说的师父，
因为雅各在你这边所说的师父，
其实只是神话语流通的管道，
其实就只是神话语流通的管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教会敬拜听讲道，
我们来到教会敬拜听讲道，
并不是来听讲演听讲座的，
我们并不是听讲员听讲座，
而是来听那位向他自己的儿女说话的神，
而是要听向他自己儿女讲话的神。
这里的不同在于，
这里的不同是在于
一个人听讲演，
一个人听讲演，
我们关注的是讲话的那个人，
我们有时是关注讲话那个
演讲者，发挥得越好，
如果讲那个讲得越好，
所讲的内容越精彩，
如果他所讲的内容越精彩，
那么我们听得就越过瘾，
我们越听得越过瘾，
讲的人就越受欢迎，
那么讲的人就越受欢迎。
我们对一个讲演的评价，
我们对一个讲的人的评价
常常是这样的，
时时都是这样的，
这个人讲得真好，
这个人讲得真好，
他的思路很清晰，
他的思路很清晰，
逻辑很缜密，
而且很紧密，
口齿也伶俐，
口齿伶俐，
而且内容非常的精彩，
而且内容非常精彩，
他有激情，有感染力，
一个有感染力
啊，特别是他里面插入了一个桥段，他特别的有意思，
特别是讲述的桥段是特别有意思。
而作为听道者，
而讲为听到的人，
我们在这个层面上来领受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的领受是不够的。
在教会的聚会当中，
在教会的聚会当中，
其实我们应该听到的不是，
其实我们应该听到的
不是在讲台上的那个人讲了什么，
不是在讲台上的那个人讲了什么，
而是圣经讲了什么，
而是圣经讲的什么？
我们真正看到的不是在话筒前面的那个人，
我们真正看到的不是话筒面前那个人，
而是应该看到透过他讲话的那位，
而是在后面他讲话那位。
我记得有一位牧师讲了一个故事，
我记得一位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弟兄他连续三次参加布道会，
有一个弟兄连续三次参加布道会，
尽管三次布道会的讲员他都觉得非常的优秀，
尽管三次的讲员他都觉得是非常的优秀，
但三次讲道给他带来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但三次讲道对他带来的影响是却不相同。
我们就来透过这位弟兄在每一次聚会之后的感叹，
我们藉着这位弟兄在每一次聚会之后的感叹，
来体会一下什么样的信息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
让我们体会一下究竟是什么信息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最大的祝福。
在第一次布道会之后，
在第一次布道会之后，
这位弟兄感慨地说，
这位弟兄感慨地说，
多么优秀的一个讲员，
多么优秀的一位讲员，
显然讲员的出色的口才，
好显然这个讲员出色的口才，
和他表现出的那个魅力让他折服，
令到这位听的人是折服。
第二次布道会之后，
第二次布道会之后，
他感叹说，
他感叹地说，
多么美好的救恩，
多么美好的救恩。
那么这一次感动他的，
咁呢次感动佢嘅
不是那个讲员，
唔系呢个讲员，
而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而系神藉着耶稣基督为我哋所做嘅，
是何等美好的救恩，
系何等美好嘅救恩。
第三次布道会之后，
第三次布道会之后，
这位弟兄非常感动地说，
呢个弟兄非常感动咁话，
多么慈爱的救主。
多么慈爱的救主。
同样这一次感动他的不是那个讲员，
同样这次感动他的不是这个讲员，
而是耶稣基督的爱，
而是耶稣基督的爱，
是主耶稣自己成了那个信心的那个信息的核心和主题，
是主耶稣藏在这个信息里面的核心和主题，
他所看到的唯有耶稣基督，
他看到的唯有耶稣基督，
这才是最美好的信息，
这个才是最美好的信息。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听到的目的是要遇见神，
我们听到的目的是遇见神，
是为了认识神的性情，
是认识神的性情，
了解神的作为，
了解神的作为，
创造者的所事和所行，
创造者的所行，
那才是福音要传递的核心的信息，
这个才是福音所要传递的核心信息。
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
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
他基于两个原因强调，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他讲了两个原因，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第一是做师傅的要受更重的判断，
因为做师傅的要受更重的判断。
主耶稣曾经说过，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因为主耶稣说，给谁个多就多取。
神把话语的职分托付给一个人，
将话语的职分托付给一个人，
传递信息就成了那个人的负担和责任，
传递信息就成为那个人的负担和责任。
使徒保罗曾经说过，
使徒保罗这样说，
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我传福音是原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传是不得已。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奖赏，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奖赏。
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
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
可见传福音这件事情是神托付给保罗的责任，
所以传福音这件事是神托付给保罗的责任，
不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是他的选择。
所以传福音做教导不仅仅是一个人有没有热心，
所以传福音的教导并不是为一个人本身的热心，
口才好不好，
口才好不好，
愿不愿做的事情，
愿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神的托付才是最重要的前提，
神的托付是最重要的。
雅各说到另一个原因，
雅各所讲到的另一个原因，
每个人都有过失，
每个人都有一个过失，
特别在话语上，
特别在话语上，
或者雅各想到自己就曾经嘲笑过主耶稣，
或者雅各自己都想到他曾经是嘲笑过主耶稣。
所以雅各在这段话中特别说到，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所以我们很他特别讲到，是很多的事上我们都是有过失，
没有人是完全人，
没人是完全的。
所以按照雅各所说的，
所以按照雅各所讲的，
没有人可能在话语上是没有过失的，
所以没人在话语上是没有过失的。
但是在教导上过失我们要格外的小心，
但我们在教导上过失是要格外的小心，
免得被绊倒，
免得是被绊倒。
箴言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箴言话：当言多语，必有过错。
大卫在诗篇三十九篇里面也说：“
诗篇三十九篇也都咁话，
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
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自己的口。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
在话语上谨慎，不是说不说话。”
在话语上的谨慎并不是说不讲说话，
也不是说好听的话来讨人喜悦，
不是讲一些 好听的说话而讨人喜悦，
更不是说假话来欺哄别人，
甚至更加不是说讲假话来欺骗别人，
而是要将话语的权柄交在神的手里，
而是将话语的权柄交在神的手里，
顺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顺服在神的领导之下，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这个、就是真正的智慧。
然而让我们的舌头顺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要我们的舌头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雅各接下来用了几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雅各接下来用了几个好是用了几个的比喻，
让我们了解掌管舌头有多么的重要，
让我们是了解掌管舌头的重要。
我以前对骑马的人特别佩服，
我以前对于骑马的人是非常的佩服，
看那个马跑着跑着，那个骑马的人一拉缰绳，
我看到他跑着跑着，然后那个骑马的人一拉个缰绳，
那马的头一扬就停住了，
马的头一摇那就停住了，
最多就是这样叫一声，
最多是叫一声。
当时我就觉得骑马的人一定力气很大，
我当时是想骑马的人的气力一定是很大的，
要不然怎么能拉住那么强壮的马，
如果不是怎么可以拉住那么强壮的马。
后来我发现一个小姑娘也可以骑这么大的马，
后来我发现原来小姑娘都可以骑一些这么大的马，
她应该不需要很大的力气，
而且她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
直到我后来我知道有嚼环这种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叫做嚼环的东西，
嚼环这种东西非常的奇妙，
嚼环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奇妙。
原来这个嚼环就是一个铁链，
原来这个嚼环就是一条的铁链，
两边呢有两个环，
两边有两个环，
这个铁链呢是勒在马的嘴里，
这个铁链就是挂住在马的嘴里面，
然后用龙头把它固定住，
而且有一个圆绳是将它固定，
那两个环呢是用一个皮带连接在一起，
而这两个环是用个皮带去连接在一起，
这个皮带就是骑手手中的缰绳，
这个就是骑马的人手中的缰绳。
我们想象一下，骑手拉起缰绳的时候，
当你想象一下一个骑手去拉住那条缰绳的时候，
他扯动的是马口中的那个铁链，
他扯动的是马口中的那条链，
马越是用力就越痛苦，
如果这只马越用力的话它就越痛，
所以它就只好乖乖的顺服，
所以它只可以乖乖的顺服。
那么骑手就是靠着这一条缰绳，
骑马的人就是靠着这条缰绳
来牵动马嘴里的嚼环，
去牵动马口里面的嚼环，
那么控制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
控制这只马的向前向后向左向右。
雅各这里面的第一个比喻就是嚼环，
阿哥在这里的第一个比喻就是嚼环。
我们无法想象一匹没有嚼环的马会听人的摆布，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只马如果是没有嚼环的，它不会听人的摆布，
因为马的力气远远大过人，
因为马的力气远远大过人。
如果我们骑在一匹没有嚼环的马上，
如果我们骑在一个没有嚼环的马，
是走是停，
是走是停，
是向东还是向西，
向东向西，
绝对是马说了算，
绝对是马讲了就算了。
想想实在是挺可怕的，
想想的确是挺可怕的。
大卫在诗篇三十二篇里面说过，
大卫在诗篇三十二篇这么讲，
他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和辔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那么不能不然就不能驯服。罪人的本性就不喜欢受约束，
罪人的本性是不喜欢受约束。
一个舌头不受管束的人，
一个舌头不是一个管束的人，
就好像没有嚼环的马，
就好像 冇着环嘅马，
他很难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
佢好难去顺服喺神嘅旨意之下，
而管住自己的舌头，
而管住自己嘅舌头。
其实受益的是我们整个的生命，
就可以控制到整个人嘅生命。
只有我们的舌头在神的管理之下，
只有我哋嘅舌头喺神嘅管理之下，
被他约束，被他规范，
被佢约束，被佢规范，
我们的全身才有可能顺服，
我哋嘅全身先至有机会顺服。
我们的行事人为人呢，才可能不偏离。
我哋成行事为人先至唔会偏离。
基督徒被神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基督徒被神喺世人当中分别出嚟，
被称为义，
被称为义。
但是如果我们和世人一样，
如果我哋同世人系一样，
我们的口中常常有咒诅、论断、怨恨、谄媚、欺骗、诽谤这些话出来，
如果我哋都有时有咒诅。违抗这些事实出来，
那么我们的生命仍然是软弱的，
我们的生命仍然都是
软弱的，
是软弱的，
是亏欠神的，
是亏欠神的。
雅各在 这封信的前面就曾经说过，
雅各书在这封信的前面也曾经说过，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雅各的第二个比喻是船的舵，
雅各的第二个比喻是船的舵。
和船体比较，
从船体的比较，
舵其实是很小很小，
那个舵是其实很小的，
而且舵不产生任何的动力，
同埋这个舵是不会产生任何的动力。
但是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着船行进的方向，
因为它决定船的行驶方向。
不仅如此，船在遇到风浪的时候，
不单止是这样，当船遇到风浪的时候，
掌管整艘船命运的，
掌管整艘船命运的，
其实是那个掌舵的舵手，
其实是一个掌舵的舵手，
和船下面的那个舵，
还有这个舵。
如果船的舵在风浪当中出现了失灵，
如果这个舵在风浪当中失灵的话，
船很有可能就翻了，
这些船就很容易会翻了。
舌头就像我们人生的舵，
我们的舌头就好像我们人生的舵，
它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历程，
它影响了我们的生命历程。
它一旦失去了控制，
一旦失去了控制，
生命就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后果，
生命就可能会遇到一些你想不到的后果。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
施洗约翰的父亲，
施洗约翰的父亲，
祭司撒加利亚，
是撒加利亚，
就因为对天使说了一句不信的话，
因为他跟天使讲了一句他不信的说话，
他就立刻成了哑巴，
他就立刻成为了哑巴，
有十个月说不出话来，
有十个月不能够讲说话。
在旧约中我们看到摩西的姐姐，
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摩西的姐姐
米利暗，
米利暗，
他因为对摩西说了不应该说的话，
因为他跟摩西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说话，
结果被神管教，
结果是被神管教，
身上长了大麻风，
身上长了大麻风，
他被迫在以色列的营外被隔离七天，
他在以色列的营外被隔离了七天。
我们的舌头不仅影响我们自己，
我们的舌头不单止影响我们自己，
其实也影响到其他的人，
也都是影响到其他的人，
乃至整个的群体，
也都是整个的群体。
控制好舌头可以抵御风浪，
如果你控制好自己的舌头，你可以抵御风浪。
控制不好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如果你不可以控制的话，就太可怕了。
因为舌头的本事实际上比舵还要大，
因为舌头是比
船的舵还要大，
比船的舵更加大。
因为舌头自己就可以兴风作浪，
因为舌头自己本身就可以兴风作浪。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
一句说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们的确需要一位好的舵手来把握我们的舵，
我们的确是需要一位好好的航手去把握我们的舵。
最好的舵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最好的舵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在爱中拯救了我们，
因为他在爱中是拯救了我们，
他并把圣灵赐给了我们，
他将圣灵赐给我们，
好让我们的生命按照神的心意被更新，
好让我们的生命按照神的心意来被更新。
我们要把我们的舵交在他的手里，
我们要将我们的舵交在他的手中，
由他来掌管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由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方向和目标，
由他在风浪当中为我们把舵，
让他在我们生命的风浪当中为我们把舵，
来掌管我们口中的话语，
掌管我们口中的话语，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雅各用的第三个比喻是火，
雅各的第三个比喻是火，
火的蔓延是令人恐惧的，
火的蔓延是令人恐惧的，
它的可怕之处不是火它自己变大，
它的可怕地方不是火自己变大，
而是它可以把不是火的东西变成火，
它可以将一些不是火的东西变成火，
一点点的星星之火，
一点点的星星之火，
可以把整片的郁郁葱葱的大森林变成火海，
可以将一个大森林变成火海。
十九世纪在芝加哥有一场大火，
十九世纪在芝加哥有一场大火，
他把整个的城市烧了三天三夜，
他将整个城市烧了三日三夜，
造成了差不多300个人死亡，
造成差不多300个人的死亡，
有10万个人无家可归，
有10万个人是无家可归，
而它的起因就是一头牛踢倒了一个灯笼，
它的起因是其实一只牛踢倒了一个灯笼。
雅各把舌头比作火，
雅各将舌头比作火，
他揭示了舌头最邪恶最恐怖的一面，
你看到我们看到舌头最邪恶最恐怖的一面，
他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
舌头是罪恶的，
它能够污秽整个的身体，
它能够污秽整个的身体，
它不仅仅是火，
它不单止是火，
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燃的火，
而且它是从地狱点燃的火。
地狱点燃的火是什么概念？
地狱点燃的火究竟是什么概念呢？
圣经告诉我们地狱的火是不灭的，
圣经告诉我们地狱的火是不灭的，
它带来的结果就是毁灭，
它带来的结果就是毁灭。
我们看到多少无辜的生命，
我们看到很多无辜的生命
仅仅是因为一句卑鄙的谎言而自杀终结，
仅仅是为一句卑微的谎言而自杀终结。
多少次无谓的战争，
多少次无谓的战争
仅仅是一句别有用心的挑拨而引起的，
仅仅是一句别有用心的挑拨而引起的。
舌头虽然小，
舌头虽然小，
它却是一个犯罪的能手，
他却是一个犯罪的能手。
箴言当中说耶和华有七样是他恨恶的事情，
箴言当中他说耶和华有七样他恨恶的，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样是舌头做的，
我们看到当中是三样是舌头的。
有一个人因为嫉妒他的同事被公司提拔，
有一个人因为妒忌他的同事被公司提拔，
他就在背地里边讲这个同事的坏话，
他在背地里边讲这个同事的坏话，
并且说他就是一个下三滥的人，
并且说他是一个下三滥的人，
公司就是喜欢提拔这种下三滥，
公司就是喜欢提拔这些下三滥的人。
结果很快整个的公司就在传播这些流言蜚语，
所以整个公司就传播这些流言蜚语，
几乎把那个同事的职业前程彻底的毁掉，
几乎是将这个同事的职业前程是毁掉。
后来那个同事见到他，
后来这个同事见到他，
深有感触的对他说，
很有感触的跟他说，
显然公司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
显然公司没你所说的是这样，
否则你早就被提拔了，
否则你就早就被提拔了，
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人比背后造谣重伤别人的人更下三滥了，
因为没什么人是比一些背后造谣的人更加下山了。
雅各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雅各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人可以制服这世界上最恶毒的动物，
人可以制服在世界上最恶毒的动物，
却没有办法制服这恶毒的舌头，
但没有办法去制服这个恶毒的舌头。
大卫在诗篇里面曾经痛苦地祈求神，
大卫曾经在诗篇里面痛苦地去求告神，
他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让我们的舌头成为那恶毒的火，
唔好让我哋嘅舌头成为恶毒嘅火，
也不要被那火所伤害，
亦都唔好被呢啲火所伤害，
更使我们的生命不要被地狱的火点燃，
让我哋嘅生命都唔可以被地狱嘅火去受伤。
在雅各书的这一段经文当中，
在雅各书最后的经文当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舌头所造成的危险是多么的恐怖。
我们看到舌头所造成的威胁是几咁嘅可怖。
接下来雅各向我们揭示了舌头一个非常可恶的属性。
接下来是雅各要跟他讲我们舌头的
一个特征，非常可恶的特征，就是它的两面性。
就是他的两面性。
中国人有时候会评价一个人说，
中国人有时候会评价一个人这样，
这个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这个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在收音机里面听过一个广播剧，
我在收音机听到一个广播剧。
现在好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广播剧，
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广播剧了。
他讲的就是关于伊索的一个故事，
他讲的是关于伊索的一个故事。
我们大家知道伊索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爱讲预言的奴隶，
我们知道伊索是一个非常聪明但是很喜欢讲预言的一个奴隶。
有一天他的主人要他做两道菜，
有一天他的主人要他做两道菜，
一个是最好的，
一个是最好的，
一个是最坏的，
一个是最坏的。
结果两道菜上来都是舌头，
结果两个菜拿上来都是舌头。
于是伊索呢就指着第一个菜说，
于是伊索就指着第一个菜咁话，
舌头是最好，
舌头系最好嘅，
因为所有美好的话语都是从他出来的，
因为所有美好嘅话语都系从佢出嚟噶。
然后又指着第二道菜解释为什么他是最坏的，
之后佢就指住第二道菜话，点解佢系最坏嘅？
他说舌头之所以是最坏的。
他说舌头之所以是最坏的，
因为所有恶毒的重伤都是从他出来的，
因为所有恶毒的重伤都是从他出来的。
伊索真的是非常的聪明，
伊索是非常的聪明，
他用自己的舌头证明舌头的诡诈，
他用自己的舌头去证明舌头的诡诈，
让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坏，
让你搞不清楚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坏的。
他的主人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他愚弄，
他的主人就是莫名其妙地被他愚弄，
自己还挺开心，
自己还挺几个鬼咁开心。
其实这也让我想起几十年以前，
这个也让我想起在几十年之前，
大陆曾经举办过当时挺火的一个叫做国际大专辩论会。
当时我在大陆当中是有一个叫做国际辩论大会，
那么辩论的主题呢可以是一个社会问题，
辩论的主题可以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是确定的，
是确定的。
但是辩论的正反两方是抽签决定的，
但是辩论的正反两方是抽签决定的。
在这样的辩论当中，
在这个辩论当中，
其实真理并不存在，
其实真理并不存在的，
至少说真理并不重要，
至少是说真理是不重要的。
同学们竞技的是论辩的能力，
他们要竞争的是论辩的能力，
观众所欣赏的只是精彩的唇枪舌战，
观众只是欣赏精彩的唇枪舌剑，
没有人在乎谁对谁错，
没人会在乎谁对谁错。
我并不想论断这种辩论会是不是合适，
我不是要论断这些辩论会是不是合适，
但是我只想强调，
我只是想强调的，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舌头的两面性是被普遍认知并且接受的，
舌头的两面性是被普遍认知并且是两边都是接受的，
甚至被视为一种智慧和技能，
甚至是被视为是一种智慧和技能。
然而在圣经里面，
但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一口两舌是神所恨恶的，
我们看到一口两舌是神所厌恶的。
主耶稣说你的话是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雅各这里面告诉我们，
阿哥这边说什么，
无花果树不能长出橄榄，
无花果不能够长出橄榄，
葡萄树不能结出无花果，
葡萄树不能够结出无花果，
咸水里不能发出甜水来，
咸水里面不能够发出甜水来，
而人的舌头却能够一边赞美为主为父的神，
大人的舌头能够 一边去赞美神，
一边来咒诅呢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
一边去咒诅按照神去形象所做的人，
这是不应当的，
这个不应该的，
因为他 完全背离了神所赐给人的性情，
这个是完全背离了神所赐的。
其实一口两舌从根本上说并不是舌头的问题，
其实一口两舌基本上来讲不是舌头的问题，
甚至说他和舌头没有太大的关系，
甚至这些都跟神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反映的是人内心的败坏，
他是反映了人内心的败坏。
主耶稣曾经说过，
主耶稣曾经这样说，
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人心口不一本身就是一种恶，
一个人的心口不一本身就是一种恶，
有的人用言语伤害了别人之后，
有的人用言语伤害了别人之后，
会用刀子嘴豆腐心来为自己掩饰，
会用刀子嘴豆腐心来为自己掩饰，
而相对于刀子嘴豆腐心，
而相对于刀子嘴豆腐心，
那些口蜜腹剑的人就显得更加的恶毒，
一些口蜜腹剑的人就显得更加的恶毒。
上帝造人，
上帝造人，
造了两只眼睛，
做了两只耳睛，
两只耳朵，
两只耳朵，
两个鼻孔，
两个鼻孔，
却唯独造一张嘴，一个舌头。
但唯独是做一个嘴，一张嘴，一个舌头，
就是叫人诚实说话，
就是教人诚实说话，
专一的表达我们内心的世界。
所以表达我们内心的世界，
作为基督徒我们称神为主，
作为基督徒我们称神为主，
我们的心里应该就是把神作为我们的主，
我们的心里面就应该将神作为我们的主，
不玩弄舌头的诡诈，
我们不会玩弄舌头的诡诈，
我们称神为父，
我们称神为父，
我们就不应该用舌头来咒诅同为我们弟兄的同有一个天父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应该用舌头去咒诅一些同为当我们天父儿女的弟兄姊妹去咒诅。
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一旦人的心出了问题，
一旦人的心出了问题，
即便在言语上可以掩饰，
即使在言语上都可以，
但是内心掩饰，但是内心还是会使人行恶。
但内心可能会仍然很恶。
有一个船运公司的船长，
一个船长，一个船长。
他呢，在一些小事上和他的大副就有一些个矛盾。
在一些小事上高他和他的大夫有一些矛盾，
他就很想把他赶走，
他很想将他赶走，
但是表面上船长对这个大夫还非常的友善，
但表面上他对这个船长对这个大夫仍然很友善，
甚至像兄弟一样待他，
甚至是当他是兄弟这样待他，
在他的老板和同事面前，
在他的老板和同事面前，
他从来都不说大夫的坏话，
他从来都不会说这个大夫的坏话。
后来这个大夫真的被开除了，
后来这个大夫真的被开除，
原来是船运公司的老板，
原来是这个船公司的老板，
在查看船长所写的航海日记的时候，
当他查看这个船长所写的航海日记的时候，
他发现每隔三四天，
发现每隔三四天，
船长总会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下一句看似赞美的话，
船长都在他日记里面看到一句看来好像是赞美的说话。
大富今天头脑非常清醒，
大富今天的头脑非常清晰，
时间久了，
时间久了，
老板就觉得大富似乎并不是每天都处在清醒的状态，
老板就会觉得这个大富好像不是每天都是一个清醒的状态，
于是就把他辞掉了，
于是就将他辞掉了。
人心的诡诈可见一斑，
人生的诡诈可见一斑，
要做到心口合一的确不容易，
要做到心口合一并不容易，
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
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的心并不良善，
就是我们的心并不良善，
心口合一可能会把我们心里面的丑恶暴露出来，
可能会将我们的心里面的丑恶暴露出来。
对付舌头实际上是对付我们自己的心，
对付我们的舌头实际上是对付我们的心。
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
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就是把我们的心交给神，
就是将我们的心交给神。
像保罗教导的那样，
好像保罗教导我们这样，
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怜悯，元首基督，
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怜悯，元首基督。
让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悔改，
让我们时常在神的面前悔改，
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全然的交在神的手里，
将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全然的交在神的手里边，
让圣灵按照他美好的旨意，
让圣灵按照他美好的旨意，
在我们的心里改变我们，
在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把如此重要的话语和教导赐给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将这么重要的教导赐给我们。
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得不面对各样的无中生有的诽谤，
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时时都要面对这些各样的无中生有的诽谤，
或是虚情假意的恭维，
或者是虚情假意的，
或是似是而非的谎言，
或者一些谎言，
这些舌头所发出的诡诈的言语，
这些是一些舌头所发出的诡诈的言语。
求主保守我们不被这些话语所迷惑和伤害，
求主你保守我们不被这些话语去迷惑和伤害，
更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为用舌头犯罪的人，
更加让我们不要成为这些用舌头来犯罪的人。
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
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
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
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
一个诚实无伪的口，
一个诚实无污的口。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
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离开你，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